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会问答啊，论圣灵上帝是主日二十到二十二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在啊53位论到圣灵啊，你相信什么？所以当关乎圣灵的时候啊，我们既要相信啊圣灵本身的位格啊，在这个位格的界定上，我们就知道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是上帝啊，也是三一上帝的啊一个位格。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啊，他是赐给我的啊，就是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啊，是我们啊能够得享以马内利，也就是上帝啊与我们同在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圣灵的工作，他用真信心是我与基督啊及其一切恩惠有份，所以我们与基督有份啊，也就是说保罗讲的啊，我已得到我主耶稣基督啊为至宝啊，同时啊我们在基督里啊也得了啊其他的一切的恩惠，也就是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啊圣灵的啊恩赐啊，当然目的是为了是安慰我们啊，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啊这个圣灵论方面的啊第四讲啊，也就是关乎啊圣灵的恩赐啊。在关乎圣灵的恩赐方面啊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啊混乱之处啊，混乱之处啊其实就是因为啊缺乏分类啊，当我们分类的时候啊就清楚了，是就是是啊，非就是非啊。经验主义的方法非常重要的是啊分类啊，你比如说讲到啊启示，那我们就讲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恩典，哎，特殊恩典、普遍恩典。我们讲的神的道，哎，我们既可以分为律法，也可以分为福音。我们讲的人，那你就是身体和灵魂啊。讲到世界，创造、救赎与成全啊。所以说，真正的学问啊关键在于这个分类的啊。当初亚当啊，在伊甸园里啊，这个为各样的动物起名。啊，起名本身就是一个分类的。在讲到圣灵的恩赐方面啊，我想我给大家总结啊，这些方面其实我们也是某个方面啊是原创性的啊，当然也是啊在前人的基础上啊，我觉得非常混乱啊。有的人说语言的恩赐啊，能力的恩赐，语言不是一种能力吗？啊，这种划分是比较混乱的啊，所以我就给大家。啊，根据我现在有限的研究给大家分为啊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啊就是生命的恩赐。啊，就是上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生命啊，使我们重生。啊，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德的恩赐。那圣灵是我们成圣的。啊，成圣关键不是说怎么做事。啊，关键是我们到底是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圣灵改变我们内心的倾向。然后第三个恩赐啊，就是职分的恩赐啊，第四个恩赐啊，就是能力的恩赐啊。今天我们把这四大恩赐啊，以及相应的有关的经文啊，给大家解析清楚。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恩赐的时候啊，请大家翻到在《使徒行传》啊5章31节，5章31节啊，就明确的讲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啊，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啊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啊，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啊，括号里也翻译成为啊，他就是神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啊。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像使徒信经中所讲的，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然后讲的是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君王啊，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这儿啊，与今天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是叫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当然以色列人这儿并不是指属血气的啊，并不是指血缘的、家族的、传统的、民族的、国家的啊，而是指上帝的选民。那上帝的选民，上帝要借着圣灵啊赐下悔改的心啊和赦罪的恩啊。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有一个姊妹在大陆啊，还问我，哎，王牧师啊，有人讲啊，人要有悔改的心啊，没有悔改的心，圣灵就不会啊住在你的心中 啊，我说这个讲法是道德的教训，是宗教的教训啊，但是不是圣经的教训啊。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处死入生，那我们怎么悔改呢？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动工，那我们就悔改了，我们就认罪了，我们就信上帝了，还需要圣灵做工是什么？这样讲话的人，这样讲道的人是不明白真道的啊，没有对救恩没有经历的啊，不过是个道德的教训，宗教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的说，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所以啊，我们不管怎么讲悔改的福音啊，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啊，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啊，使我们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赐下的应许诚意啊，应许诚意当然包括啊赦罪啊，我们就啊不是得救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把它称之为啊生命的恩赐。那你怎么能够经历生命了呢？啊，所以布雷克在理所当然的侍奉中也讲到啊，你必须深度的省察自己啊，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之心，有没有真正的啊畏罪忧伤，是否承认啊有上帝的存在，是否有承认上帝的律法，是否承认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是否承认啊违背律法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是否承认啊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啊就等于犯了众条啊，然后是否承认啊律法和先知为证啊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行律法成义啊，如果这些方面你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方面，那是啊有一定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悔改的心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生命的啊恩赐啊，有了真正这种悔改的心啊，肯定是得救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讲到啊生命的恩赐啊，这个方面我们讲美德的恩赐啊，讲美德的恩赐的时候啊，其实有三段啊核心性的经文啊，这些大家都记住。然后首先是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三章的啊十三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十三章十三节啊，这就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其中最大的是爱啊，所以这儿我们就称之为信德啊望德啊爱德啊，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德。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很难给大家讲得更详细，但是中世纪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爱德啊，到了宗教改革呢更多的是强调信德啊，你强调爱德呢一定要回到望德，如果没有盼望我们怎么爱，爱不下去了啊，你强调望德的时候一定会强调信德，所以这样由爱德的望德啊到信德，当然也由信德的望德到爱德，但是关键你要有爱德啊，没有爱德你这个信心就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啊，我们基督教新教更多的是强调的是信德，但是你这个信德你不管怎么强调，没信的就是没有信啊，信了的如果没有爱德啊，也是自欺欺人假冒为善的啊。所以我是更倾向于中世纪啊，当然也结合宗教改革的传统啊，我们既要强调啊信德因信诚义，我们要强调爱德。我们雅各伯研修院，雅各伯这个词啊，就是旧约圣经中爱的意思。我们既要强调上帝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啊，圣灵就是爱啊，也要强调我们爱主爱人之美德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然后第二段相关的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啊五章二十二节啊到二十三节，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这就被称为圣灵的九大果子啊。当然也啊，有的解经家讲这九大果子其实就是一个果子啊，一个果子有九大方面啊。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啊，首先是你要有爱德啊，还要有喜乐。弟兄姊妹，一个人从来不喜乐啊，总是丧眉星，总是愁眉苦脸，这也有点缺德，这也有点那个，你信上帝，上帝不能够使你喜乐吗？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不仅与上帝和好，更要与上帝什么为乐。所以如果缺乏喜乐，总是缺乏喜乐，也有点缺东西啊。所以求主怜悯啊。第三个方面，和平啊，这种和平是安静啊，啊是安宁啊，啊是内在的和平啊，不要惶惶不可终日 啊，忍耐也是一种美德啊，恩慈也是一种美德，啊，良善信实当然就是忠心啊，温柔啊，节制啊，最重要的美德最后落实在节制啊。所以说一开始是仁爱，哎，爱德，但是爱德也不要放纵啊，不要骄纵啊，不要沉溺啊，不要是溺爱啊，爱德也要有什么节制啊，也要终归什么终结，也要分别什么为圣。然后第三段有关啊爱德的核心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啊第一节啊到十三节啊，也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中的啊八福啊。但是根据教会的正传啊，根据秦教徒的解释啊，这八福不是八福，是八德啊，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标记。哪八德呢？虚心啊，哀恸啊，温柔，饥渴慕义，怜恤人，清心啊，使人和睦啊，为义受逼迫啊，甘心乐意的为义受逼迫啊，这也被称为 the marks of grace， 也说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标记啊，就是美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了美德的恩赐啊，美德的恩赐比较容易记，首先你记住信望爱三德啊，然后圣灵的九大果实啊，然后是所谓的八福啊，其实是八德啊，记住这三段经文啊啊，这就是美德的恩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有了生命的恩赐，真正认罪悔改啊，这个真正得蒙赦罪啊，有了圣灵的内住，也必然会有圣灵的果实啊。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实，特别是没有信心啊，你没有仁爱啊，没有盼望，这就根本不是得救的啊，根本不是有圣灵的啊，是邪灵的啊，是自己的灵的，是别人的灵的掌控操纵影响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生命的恩赐和美德的恩赐啊，是与特殊启示特殊恩典有关的啊。得蒙特殊启示特蒙恩典的人啊，就是得救的啊，就是有啊圣灵啊内住的。接下来我们讲到啊职分的恩赐啊和啊能力的恩赐啊。在关于这个职分的恩赐啊，著名的当然是以弗所书啊四章十一节，在以弗所书啊四章十一节啊，这儿讲到说啊四章十一节说，那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啊，有牧师和教师啊。这个方面，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啊，这和圣经成典有关系。狭义而言啊，比如使徒啊，新约圣经主要是由使徒写的啊，旧约圣经主要是由先知写的啊。然后传福音的，当然路加是 evangelist， 这都是特指啊和圣经的啊成典有关系。当然泛指而言啊，使徒啊就是开创性的啊，能够承担使命的啊，比如说李文斯顿被称为非洲宣教的使徒啊。然后我们看到啊有先知啊，当然啊加尔文啊、中路德啊、约翰诺克斯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啊先知先见的恩赐的啊。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啊，我们也有先知的职分。然后讲到有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尤其是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啊，我们都有责任啊去传福音，用各种方式啊。然后牧师和教师啊，这当然啊，有的时候把它当作两个职分，牧师是教会里全职的牧师啊，教师是神学院的啊教师啊。但是其实牧师有的时候是指牧养啊，教师有的时候是指教导啊。牧师的职分啊就是教导性的啊，但是教导啊也不光是讲个理论啊，还要有教牧的心肠。所以我们通常讲到啊清教徒的牧者啊，教牧时的学者啊，学者时的教牧啊，就是教师和牧师这项恩赐啊职分啊啊，其实是合二为一的。但是能不能分开呢啊，我自己相信也能分开啊。有的人可能更多的是善于啊牧养教牧啊，有的人更多的是善于教导教学啊。你比如陈教仁牧师啊，他认为牧会对他来讲是一场灾难啊，但是当他教导神学的时候啊，他非常开心，也很有深度啊，也帮到一些人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啊。这样我就讲到这个职分的恩赐，这些职分的恩赐啊都是教会里的啊职分的恩赐。然后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啊十二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十二章的啊第28节到啊31节 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说上帝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疫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牧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其都是得恩赐疫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儿我们也称之为一种职分的恩赐职分的恩赐职分就是说一种功用也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地位但是教会里通常承认的当然是使徒我们是承认先知教师那个行异能的是否是有专门是标榜行异能的这个比较难得恩赐疫病的也比较难治理师的我们是指长老执事说方言的这些是否是长期的职分我不认为是长期的职分我不认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要像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充满我也不认为耶稣基督需要继续的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再施加舍命有些事件有些教会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那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领受律法雷轰电闪那种大而可畏的场景今天需要重复吗也不需要重复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也要分辨到底是有些人说圣经这样讲了还会再出现圣经上这样讲了历史上这样发生了不一定会再出现包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的大灾难那上面就讲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而是一次性的所以有些圣经中的一些事件甚至神迹奇事有的是一次性的有的是多次性的这个方面要分辨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三到八节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三到八节也讲了一些职分的恩赐我给大家读十二章三到八节使徒保罗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能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毫不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都是如此所以说圣灵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职分都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成全的谁也不要自高自大我有这恩赐你这恩赐谁的是你的吗是上帝给你的上帝怎么给你也会拿走的所以说使徒保罗有疫病的恩赐到了晚年了提摩太病了喝点酒吧特洛菲摩病了休息半年保罗肉中有根刺是不是和他的眼睛有关系那我们也不确定但是无论如何保罗的身体也有问题所以说保罗有没有疫病的恩赐当然你不敢说保罗没有疫病的恩赐但是保罗始终有疫病的恩赐吗不是呢保罗并不是始终有疫病的恩赐所以千千万万消的恩赐是来自上帝的不是我们能够占有的但是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多少就是多少有归荣耀给上帝没有也要归荣耀给上帝这才是重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凸显自己更不要伤害他人藐视他人这讲的说或说预言就当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执事当然是职分了就当专一做执事或做教导的教师就当专一做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当然是辅导性质的施舍的当然是执事的工作就当施舍治理的治理的长老炼你人的就当炼你所以这些都是些不同的职位像我们教会执事会的划分有管理财务的有这个社区的有专门做炼你的施工的有做连接施工的有做负责交通的这些方面都是不同的职分的所以第三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到职分的恩赐职分的恩赐圣经讲的这三段不管是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还是讲的罗马书十二章的三到八节这些都是通常讲的教会里边职分的恩赐但是家庭里边有没有职分的恩赐呢母亲是一种职分父亲也是一种职分丈夫也是一种职分妻子也是一种职分美国总统选举总统也是一种职分大法官也是一种职分上帝都赐给我们不同的职分 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个职分这个词啊啊仅仅理解为啊是教会内才有职分啊，社会上也有职分啊，家庭中也有职分。但是这个地方大家明白，职分和特殊其实特殊恩典啊没有必然的关系啊，这是一个普遍启示性的、普遍恩典性的啊。第四个我们讲到能力的恩赐啊，在能力的恩赐部分啊，大家就翻到啊哥林多前书啊12章4到11节。在12章4到11节就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啊，知识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啊，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啊，是叫人得益处的，哎，不是啊叫人得啊受亏损的啊，你自己得益处也能够造就别人。说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啊，这当然不是一般的博士硕士啊，他是这个金融专家啊，他就是智慧的言语，不是的，是指他没有学过啊。这个圣灵的恩赐是指不是你先天的，不是你教你得来的啊，而是圣灵按机宜随时赐给你的，这才叫神迹奇事似的啊，这才叫恩赐的。然后那人也蒙他恩赐啊，赐他啊知识的言语啊，这个赐他这个信心啊，这样这个信心不是指得救的信心啊，是指你做事的信心啊。比如说我们建立研修院啊，或者是我从事文职事工啊，你相信神给你呼召，神给你恩赐，神也必要成就啊。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一定的恩赐啊，行异能的，做先知，辨别主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几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啊，随机宜啊分给个人的啊。所以这儿讲到这个啊能力的恩赐，但是讲到能力的恩赐啊，在灵恩派里最混乱的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我们再次重申一下啊，有关特别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啊14章的第27节啊到28节，可若有所方言的，至好两个人啊，至多三个人啊，却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所以整个哥林多书信对说方言啊是有限制，不是鼓励性的啊。最大的限制是什么？使徒保罗设定规矩，和聚会的时候要人说方言，至好两个人啊，至多三个人，就是不能够乱七八糟的都讲啊。而且哪怕三个人讲，轮流说，每次只有一个人，而且轮流的时候也要有一个人翻译出来啊。如果没有人翻译出来，那他说我就是说方言，我就是要说，那不行，那可以啊，你就在会中闭口，只剩下自己和上帝说就好了。那保罗也不给他理论，不给他辩驳的啊，这个方面是没完没了的。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今天特别讲到啊，圣灵的恩赐有两种恩赐，属于特殊其实特殊恩典性质的，就是生命的恩赐啊和这个美德的恩赐。当然在美德的恩赐方面啊，有没有普遍恩典性质的呢？也有啊，但是此处我们讲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当然和特殊恩典特殊启示有关。然后我们讲到职分的恩赐和能力的恩赐啊，这是普遍启示普遍恩典性质的，但是能不能划分的那么截然分明呢？也不一定了啊。你要说这个使徒的职分，摩西先知的职分啊，这是普遍启示普遍恩典的吗？这也是特殊启示特殊恩典有关的啊，所以说这些划分啊不是绝对的啊，希望对弟兄姊妹有所帮助啊，大家继续思考，谢谢。